现在你在电脑上上网络，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财经频道，有的是付费的，有的是免费的。有一次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股票频道，他让我先看几分钟，然后问我要不要去付费。我看到这个 stock commentator 选择了一个图形，然后再教大家这个 setup。这个股票呢是一个 small cap，非常小盘的一个股票，以那个东西为佐证，告诉大家我这个 pattern 是有效的。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如果你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你能接触到他们的话，你随便挑一个市场，他们的成分股表现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commentator 是很难回答的。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呢？就是两个行业，一个是 stock commentator，这恐怕不是你将来要去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是 trading or investing。这个恐怕是你想去做的事情，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两个不同的工作类型，这都是一种工作。咱们不是要去说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而是你要着眼点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大方向上来说啊，我们这个视频跟之前的东西有点区别，我们可能在以前的视频里面，前面几十秒就直接开始正式的内容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我想先跟大家去聊一点东西，再去开始今天的内容。Stock commentator 主要的工作是为你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行动方案，它是以一个故事背景为前提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把你说服了，这就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好的投资的标的，你可以去选择这个股票，不管是投资也好，是交易也好，总之呢，它是要有逻辑自洽在里面的。而这个 stock trading 呢，是以风险管理为前提，我们要针对你所交易的是 on the line，就是你的猎物。有时候你可以捕获猎物，有时候会被猎物反咬一口。你要去针对猎物的特点去捕获我们的 market edge，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具体的做法。在交易中不存在什么普遍适用的方法，任何东西都是有适用前提的。我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希望大家能够从这种类比的方式去理解我所传达的意思。我小时候啊。我有个邻居，外号非常的奇特，叫做大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非常有特点，开着一辆红色的幸福摩托车，油箱特别大的红色的摩托车。周末他开出去干什么呢？他出去到山上去打猎。他有一把枪，这把枪呢是双管猎枪。摩托车开出去，开进山里的时候，他还带着一条猎犬。这个猎犬，我后来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 blood retriever，寻血猎犬，专门是来叼猎物的。我为什么对他这个猎枪印象特别深刻呢？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在家，他可以对着天空就直接开一枪，这声音方圆十里都听得见，非常非常响。在那个时候，有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如果了解历史背景的话，在1997年之后，中国居民才逐步的把这种枪支的使用权给上交。没有普通公民是没有任何枪支使用权的。当时的整个国家环境也不需要居民，不像以前是民兵拿着枪回家，然后随时有任务有战斗，背着枪就出去杀敌。但是已经没有这样的需求了。所以，也正是因为一个重大刑事案件为背景，作为这个契机，然后收缴了所有公民的枪支。在那个之前，我这个大象邻居是每个月都要去山上去打猎的。当时我还很小，我以为他是上山去打老虎的。但是后来啊，他带着自己的猎物回来，我发现都是那些被打得稀烂的，因为他是双管猎枪，被打得稀烂的小松鼠啊、小兔子啊，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连个野猪我都没有看到过。这就是不分任何市场行情，我们用同一种工具。如果大象它就是想打兔子的话，就想打鸟儿，不是小刺猬啊，你完全可以换另外一种工具。双管猎枪一开，这个整个山里面的兔子都听到了，谁还敢出来？好，我们的故事讲完了。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有三个市场，Dow Jones 标准普500指数的成分股，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还有一个是 Russell 罗素股票所构成的罗素指数所构成的成分股，那么它很明显就是一个小盘股为主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去做一个更小的限定，Russell 的 Micro Cap，就是在里面去划分出特别特别小的那些公司。如果我们来看这三个市场的话，你是否意识到我应该去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针对它们，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 非常明显，这三个市场波动率是肯定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数据统计，这个大家凭自己对市场的认识，但凡接触过市场半年的，就应该能够直接报出答案。这三个市场，我们刚才列的顺序是从小到大逐级升高的。那么我想要给大家去展示一点具体的数据，如何去做呢？给大家这样列示出来，其实只是一部分啊，因为清单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可以算出每个股票的monthly 的历史波动率，然后呢，再去汇总成年度的平均的历史波动率。比如说，我们是这个东西，你看它是2010年，它这个波动率是33.78，就是把全年的月度波动率全部算出来，算个平均数，算出来是33.78。然后呢，我们要去考察一下这个市场。我们现在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市场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这里面几百只股票全部加起来。可以算出来一个平均数，对应到2010年的数字，这就是全市场的在某一年的波动率是多少。如果我们以这个方式，就可以算出刚才三个市场的波动率，按年来做一个区分。在给大家去展示这个图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去插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去使用定量处理的话，其实有时候啊，你单独用 coding 处理会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思路，当你 code 处理不了的时候，把这些中途中间数据放到 Excel 里面，用你的 Excel 技术去做一个加工，它可以节省很多你去写代码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效率会很高。我给大家去展示的这个图，就是我们用 code 跑了中间的数据，然后去用这个数据透视表去把这个最后的结果给算出来。最后结果算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展示这张图，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什么样的东西？小盘股，small cap、micro cap，然后我这边写的是 SC，small cap 和 micro cap 是一样的，它的波动率是基本上就是翻了这两个市场的1倍到2倍，标准普尔和 Dow Jones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就是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一定要去做个区分的话，以前跟大家说过的 Dow Jones 会更加温和一点点。通过这张图，我们还可以获取一些别的信息，这个取决于你是如何看的。那个大家仔细去看这些图就好了，而不是着重于我是如何讲的。我讲的可能就是限定了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根据这张图，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自己去发挥。你发现整个市场，我们说的整个市场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些股票，这三类股票的美国的金融市场，它的波动率基本上是步调一致的。你看。上面下降的时候，下面在下降，而这边上升的时候，这里同样在上升。COVID-19 的是2020年，整个市场的波动率高了一年。好，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恐怕要去问几个问题，我们就开始思考了。那对于这种小盘股 micro cap 公司来说，我们是否更加容易去判断它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交易的胜率里面，因为他们两个往往是正相关的，在交易的胜率里面，会不会？来的比其他这两个对比的市场要来的高一点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真正把一个 strategy input 进去的话，它的交易回报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波动率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收益？所以大家都会去选择这种small cap company。还有一个呢，如果它换来比较高的回报的话，它这个系统回撤会有多大？我这边给大家去纠正一下，这个恐怕我。写的不是很精确，这个不能叫做系统回撤了。我单笔这我就买了这个股票，它能够在这个策略下面，它能够给我造成多大的亏损？比如说这个股票没有了，退市了，那我就是亏损100%。好，下面我给大家去选了两个东西，咱们就看首和尾好了。中间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数据的原因，所有的数据的产生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就给大家去。说出最最关键的东西。我们有个非常非常的简单策略，简单的策略并不是代表你将来去用它，而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就能够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这个简单策略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的资金，然后去持有这个市场的股票，或者是这个市场的股票，我们可以允许同时持有30只，然后呢持有120天出场。什么叫120天？就是持有半年，大概的数字。120天之后，不管好与坏，我们通通出场。然后呢，再重新去选择30个股票，再持有半年出场，再重新选择。这个重新选择就是随机选择的。 比如说我们先考察这个里面，这个市场里面的任何一个股票都有相等的概率被我选中，然后呢我们再考察这个市场也有相等的概率，这个这里面大概是1500多只股票也有相等的概率被我选中，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公平的比较。那这样持有120天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去罗列了这个交易里面的 top performers， 前22个收益最高的股票。什么叫收益最高？就是 我把单笔的 return RTN 给做了一个排列，这里也是单笔的 return 做了一个排列，22个，你看一下它的数字，很明显就看到了区别。这里清一色全是三位数的，这里呢全是两位数字，我们只要截取其中的一段就能看到它里面的显著的区别。我们来举两个股票来对比一下，这个股票叫做 MRO， 还有这个呢是 AMPE。 我们看一下，先是 Dow Jones 的成分股 MRO， 入场出场感觉这个股票走势挺正常的。你再看这个，全部都是 Top Performer， 这个股票就有一些妖股的性质在里面，产生了这种飙升。然后我们再回过去看啊，我们既然是随机选择，就有可能踩到地雷。什么叫踩到地雷呢？小盘股大家别忘了，就是有很多不稳定的公司，不像这个 Dow Jones 里面的很多都是老牌上百年的老公司，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容易倒，很小盘股公司很容易退市的。当我们买到一个退市的公司，100%的投资，或者是可能接近于95%以上的投资就没有了。什么叫退市的？这后面带了日期的就全部是我们踩中的地雷。但是为什么这里是盈利的呢？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为什么是盈利的呢？这是因为它退市的时间是2013年9月份，我们出场的是2010年，非常走运，在它退市之前我们就已经平仓了。但是大量的股票没那么走运，我们的持仓时间120天跨越了这个本该出场点，但是跨越了它的退市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就直接全损掉。当我们去看这个，不是看它的 top performers 了，是看 the worst performers 了，这里面就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状态。小盘股公司这个特点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股票在这里买入，结果踩上了地雷。我想通过这个图跟大家去说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个 stock commentator 给你举的一个例子，这个 pattern 是有效的，或者是一些人卖给你一些交易策略，这个是 backtest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刻意的规避一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统计那些退市的股票。也就是说我给你展示出来的这些 population 全部都是当今现存的。比如这样说好了，你在一个股票上面去测试一种做法，你所看到的它的表现不一定是最准确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不到那些股票，你没有办法去测试的股票，或者是你没有把它单独拎出来去看的股票，他们已经退市了。这就好比我跑到一个高校，然后走进了他们体育特招生的班，结果发现现在的大学生都是2米以上的高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很显然是不行的。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 交易里面或者是这个行当里面有好多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在不明真相的投资者获得足够的经验能够意识到这里面存在问题之前，你恐怕要自己去面对这里面的一些陷阱。好，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去展示一幅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0个股票，我们持有180天，不管如何就全部出场，循环往复，10年一直到今天2023年的3月末，随机选股，每一个股票它能够获得多少%的 return。 这里面所展示的就是基于各个 return 的分布的百分比，就 return 如何去计算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是100美金投到市场里面去买了一个 XYZ 的股票，结果呢这个股票涨到了120，所以这个 return 就是20%。如果这股票跌到了只有1块钱，这个 return 就是1除以100减去1，等于-99%。好，非常明显，他们的分布规律是这样子的。这个淡色的是 Dow Jones， 这两个 Dow Jones 和标准普尔指数基本上是差不多。你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的分布40%甚至到接近50%的股票， 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在 20% 朝上走。而轮到小盘股呢，马上就下来了，它只有 25% 左右的这个股票能够获得接近20% 以上的收益。虽然我们这个图形不是正态分布，但是你可以用正态分布里面的一些东西你去理解它们。这个就像什么，就像分布里面的这种形状，我中间的概率低了，那两边的概率尾巴就开始肥起来了，这个叫窄峰，峰很窄，窄峰肥尾，这个呢是尖峰瘦尾，两种不同的状态。接着我们来看 small cap， 这一块是非常不好，这是损失，但是它损失这块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跑到这边我们获得超额收益，你看这边因为我这个图表这个挤在一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稍微有点高，只要稍微高一点就代表它肯定有毒素的，这里基本上都是这种深色的，说明它能够获得这种超额的收益，但是它的获得超额就是零星几个。如果轮到这些正常公司，它基本没有可能获得这么高的收益。好，这是大家可以仔细的自己去研究这张图，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那不要因为我跟大家去讲了一些什么就限制了你自己的思维。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数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这种 free tutorial， 我觉得差不多就够了，再多的话大部分人是没有耐心从头看到尾的。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small cap它的损益的离散程度非常高，虽然我们没有去做这方面的计算，但是看这张图，就是刚才最近看的那张图啊，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标准差，损益的标准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它有超级大的全损风险，同时伴有相对较大的 10 bags 概率。什么叫做 10 bags？ 就是你不仅是 double， 不仅是 triple， 它可能是翻10倍、20倍、30倍以上的这种股票的收益，这种概率会远远的高于我们常用的这种Dow Jones 或标准普尔。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交易性格，我该如何去做出选择。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风险偏好的交易者的话，基于以上的事实你该如何行动，当然不可能用全部的资金，我全部是 small cap。 另外呢，我们这刚刚讲的是美国市场的 small cap， 中国市场也是有的，虽然这两个市场上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方面它的表现还是挺一致的，我相信这一块东西能够给中国市场的参与者有所启发。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恐怕有点难度了，就是 small cap 所适用的策略如果有的话，那么你认为它是否和普通大盘股是否应该一致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象，它不论打什么东西都是用双管猎枪把打得稀烂的小松鼠带回家，它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气枪呢？大家不要以为气枪威力很小啊，这个在当时气枪有不同的型号的，有的气枪很厉害很厉害，因为我以前家里面自己也买过，后来被缴掉了。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去展示，我刚才是持有120天，我们持有不同的天数，就多换几个，它会展示出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先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去展示不同的周期的这种效果的话，大体趋势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结论是不会被推翻的，但是你恐怕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那个也没有给大家去做信心测试，什么叫做信心测试，大家去看我们是2022年年初给大家有过这样的类比，我们雇几个大猩猩帮你去重复的去做一些无脑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蒙特卡洛。你要意识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给大家看的这些分布图案，那些数据是一次测试的结果，我们选择30个股票持有120天，120天之后又重新选择，从开始日跑到结束日啊，这是一次测试，因为我们是随机选择的，每一次都有可能不一样。我这个是一个猩猩 A 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如果是猩猩 B 的话同时去做，他选择30个股票恐怕是完全跟 A 不一样的。那如果我去找100个猩猩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所拿到的这些数据会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太细致太细致的东西，我们不放在 free tutorial 里面，因为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有这样的耐心，也不是所有的观众都需要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些数据我放在周末去跑这个东西要时间的，电脑得开着， 我自己用不了电脑，就找一个空余的时间去跑这些东西，那放在 GTL 里面。 好，我们这期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